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三节，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第19课，要探讨的个案是好消息宣教会。好消息宣教会是一个源自于韩国的跨国教派，也是韩国异端救援派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分支分别是基督教福音敬礼会，还有生命之道宣教会。救援派为什么在韩国被定为异端呢？原来救援派主张一个人明白福音之后就会经历重生，之后就能够得救。另外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要知道得救的正确时间。此外跟很多异端一样，救援派主张他们以外的教会是不能够得救的。在韩国，救援派的基本信仰是一样的，但是分成了三大分支。分开的原因是因为各自在宣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我们提到的基督教福音敬礼会，这一派主张只在韩国国内传福音。这个支派信徒不算很多，但是因为当中有很多演艺界的人士，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特别大。另外因为这个分支的名称里头有敬礼会，所以对于传统的韩国浸信会宗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至于另外一个分支，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个案好消息宣教会，这个分支是由朴玉珠所创立的。好消息宣教会主张向海外宣教，这个教派也是救援派三大分支里头最大的一个教派，非常善于宣传，所以对于韩国社会也带来很大的影响。韩国的传统教会判定救援派是异端，1993年被大韩耶稣教总会定为异端，2009年这个教派再一次被基督教大韩圣洁教会等等的教会联盟定为异端。不过救援派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以好消息宣教会为例，他已经在世界各地创建了700多间教会。在我们探讨好消息宣教会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救援派这个教派到底它具备了什么特征，又为什么会被韩国教会定为异端。救援派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主张一个人是通过领悟来得救的。他们认为信徒在领悟福音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得救了。他们又宣称罪是亚当犯的，其他人不用悔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救援派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并且是已经听了福音相信的人。他们认为要向这些信徒重新再传一次福音，并且让他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犯罪苦恼了，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得救。于是救援派的信徒到处跑到各地的教会，去告诉那些已经信主很多年的人，说你们没有重生，只有加入到他们的教会当中，领受他们的道理，才可以得到重生。救援派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认为悔改是没有作用的。他们认为信徒信主之后，属灵生命已经完全了，所以得救之后就再也没有罪了。既然没有罪，就不需要悔改，悔改是还没有得救的一个证据。他们认为信徒内心出现交战，这就是没有得救的表现。凡是内心为了信主之后犯罪而苦恼而挣扎的，都是没有得救的信徒。简单来说， 救援派认为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怎么可能还会有罪呢？信主之后为什么还需要跟罪抗争呢？救援派主张普世教会是律法，而他们自己才是福音，脱离律法和宗教就能够得救。如果一个信徒真正的明白罪得赦免，他就应该不会再有罪的谴责。另外，救援派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信徒必须要知道自己得救的时间，要有明白福音的时间。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属灵生日，这才是得救的证据。跟很多的异端一样，救援派也是有一种排他性，他们认为普世的教会的信徒都不得救，唯有救援派的信徒才是真正得救的。他们否定使徒信经、主导文等等，认为这些都是律法，信徒必须要脱离律法才能够得救。最后，救援派是主张时代主义的末世论，他们声称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到了恩典时代，耶稣已经饶恕了所有的罪，所以信徒可以不受律法的约束，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救援派主张信徒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并且他们认为启示录里头提到的144,000人就是救援派的数目。救援派预言耶稣再来的时期，催促信徒把房子卖掉，把钱奉献给教会，这是救援派的特征。作为救援派的其中一个分支，好消息宣教会在信仰上也是跟救援派一致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就会逐一的介绍。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好消息宣教会他们的传播的方法。他们通过举办夏令会、冬令会和学生营会来传播朴玉珠的教义。好消息宣教会每个星期会出版一份免费的报纸，叫做好消息，另外又出版一本月刊，名为明天，以一种青少年杂志的姿态出现。好消息宣教会在2001年3月成立了一个组织，国际青少年联合会，是好消息宣教会的核心组织，通过举办英语演讲比赛和在大学里头组织一些英语小组，来吸引一些对于英语、对于外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好消息宣教会会招募一些志愿者参加好消息义工团，这些义工来自对外国文化感兴趣的青少年，义工团会邀请这些青少年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朴玉珠的圣经研导会。朴玉珠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名叫《引诱我的你是谁》。透过出版和举办心灵讲座，他刻意地建立自己作为一个心灵教育专业人士的公众形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好消息宣教会非常善用网络，曾经有不少海内外不同基督教机构和宣教单位都收到好消息宣教会的活动宣传。比如说，朴玉珠曾经举办过一个为期4天的网络圣经布道会，不少的信徒教牧都收到邀请观看这个网络节目。在香港，他们以好消息香港教会的名义出版了不少中文的书刊，又在书展摆设摊位介绍朴玉珠的著作，又经常举行文娱活动、研导会、营会等等，来争取本地教牧的支持。除了积极传教之外，好消息宣教会也搞产品销售。朴玉珠在他的讲道当中曾经大力地宣传一种绿茶粉，声称可以治疗癌症和艾滋病。他曾经因为违反了食品卫生条例而被罚款。非常不幸的是，他有一位信众因为单单采用这种绿茶粉来做治疗，放弃了其他的医疗方法， 而导致失救，这是异端所带来的危害。
凡关心西方哲学思想的人都会知道中古世纪的奥古斯丁，以至近代的巴特，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今天我们谈到好消息宣教会这个个案，介绍过这个教派的一些特征。接下来我们针对好消息宣教会的教义部分来进行辨别和反思。刚才我们提到好消息宣教会的排他性非常强，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这也是很多异端的特征。好消息宣教会经常邀请各地的同工参与他们主办的活动，他们宣称他们传达的才是正确的福音，他们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朴玉珠经常批评现在教会对福音的了解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又强调必须要通过向他们学习正确的福音，才能够跟神有真正的连结，得到永恒的救赎。这些活动的内容只是重重复复地强调这个更大的觉醒，可是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没有任何的造就，没有任何的深化。好消息宣教会的圣经论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它跟另外两个救援派的分支一样，虽然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会另外加上自己的诠释，并且也会向其他的信徒提供一些假的信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信息。好消息宣教会的罪观其实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认为一切的罪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撒旦。人心所产生的罪不是出自于那个人本身，而是魔鬼撒旦放进去的。他们又说信徒得救以后仍然犯罪，那是因为魔鬼撒旦给人放进了这些恶念，所以有时候信徒故意犯罪或者是不情愿的犯罪都是身不由己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把一切的责任完全推到魔鬼撒旦的身上，好像个人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呢？耶稣基督以重价买赎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教导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领受了这个重价的恩典，其实更应该努力地追求成圣，就如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另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但是每一个得救的信徒仍然会犯罪，因为老我还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不断地对付旧人，不断地认罪悔改，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我们得至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保罗也经历过两个律的交战，但是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保罗也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我们应当努力地追求成圣，免得我们践踏了耶稣基督买赎我们的宝血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提醒我们，当我们得蒙拯救，我们绝对不可以滥用神的恩典去犯罪。我们不应该把神的恩典变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另一方面，好消息宣教会的救赎观、成圣观互相关联都是有问题的。朴玉柱认为，真正得救的人心里已经完全没有罪了，如果还有罪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还没有得救。他认定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如果承认还会犯罪，就表示这个基督徒没有得救，这是救援派的观点。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救援派认为如果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还要一再悔改，就代表这个基督徒对于宽恕的不信和怀疑，那么他就一定要下地狱。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罗马书很清楚地对我们阐述了因信称义这个基要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白白赐下的，连因信称义的信也是神所赐的，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真理。另一方面，朴玉珠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洗净了人的重罪，所以人既然已经得到救恩了，就没有必要再祈求宽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永远赦免了人一切的罪，包括以后要犯的罪，并且假如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认罪祷告也没有用。这跟救援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声称一旦信徒有了重生经历，他的救恩就不会因他所犯的任何罪而失落，因此人得到救赎以后没有必要悔罪。可是圣经教导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确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命的救赎大功可以赦免一切的罪，使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都能够接着基督与神和好，但是另一方面说神赦免了一切的罪，也赦免了以后要犯的罪，这个说法却不是圣经的教导，并且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引向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信了主之后就可以随意的犯罪，任意而行，这是错误的教导。其实人信主以后仍然会犯罪，这是一个事实。圣经教导我们，信徒如果犯罪必须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非常清楚的教导。好消息宣教会的教导把信徒带往错误的方向。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因信称义是神宣称我们这些罪人在他面前罪被赦免，并且被算为义。因信称义之后，信徒并没有马上就成为完全了，在我们称义之后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新生命旧生命的交战，旧生命当中的罪只有在神不断的塑造的工作当中才会慢慢的被对付掉，最终神要让我们实际的 真正的成为义，也就是真正的成为圣洁。因此我们可以说，称义是一次的地位的得着，成圣却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一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我们仍然是在这个成圣的旅途上。针对好消息宣教会的救赎观和成圣观，月信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解释，因为因信称义确实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好消息宣教会认为一定要知道自己得救的时间，明白福音的时间，要知道自己的属灵的生日，这才是一个得救的证据。但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人重生得救最重要的是有得救的确据，知道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得救的日子时辰是什么时候，这是需要我们很清楚来说明的。至于好消息宣教会的末世观，其实我们发现跟很多的异端一样，他们会声称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期。其实我们清楚知道圣经的教导，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教导我们面对末日的来临，其实信徒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在地上努力的传扬福音，努力的警醒谨守，准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至于好消息宣教会，他们预言耶稣再来的时期，其实是要诱骗信徒卖了自己的房产，把钱奉献给教会。那我们知道这是异端的一种手法，这种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最后我们来谈谈好消息宣教会的敬拜观。跟救援派一样，其实好消息宣教会没有任何关于个人崇拜或者是公共崇拜的这种概念。救援派教导信徒说，信徒本身的生命就是崇拜了。救援派是否认个人和公共的祷告、崇拜和赞美的。他们更声称，因为救赎是通过重生获得的，所以信徒不需要跟随传统教会的制度。比如说，传统上教会会在主日有崇拜，会有祷告会等等，都不需要跟随。可是根据教会的传统，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非常重视教会里面的聚会，星期天一起的崇拜，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这是对于信徒生命的造就和建立非常重要。来到了这一刻的尾声，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个案，好消息宣教会。我们发现不管在教义上，在他们的特征上，好消息宣教会都具备有异端的特征。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好消息宣教会很重视文字事工，他的著作出版种类非常多，简体字、繁体字版都有。好消息宣教会很擅长利用网络媒体，又成立了马哈念网络神学院这个网站，目的是通过互联网在全世界树立重生的仆人，并且以中文、韩文、英文、西班牙文等等的语言来授课。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非常广的。好消息宣教会表面上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他们的网络事工、他们的公开聚会都是大规模的，很容易就吸引很多年轻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这个异端我们必须小心防范。有一些异端虽然它的规模很大，它的影响力很广，甚至它的包装非常的基督教，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分辨到底它所宣讲的是什么内容，它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导。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是我心灵的脚步，越走越快。